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11品，次第呢就是宣讲之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然后静心品和这个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11品的内容。那么11品内容呢，其中的第1品、第2品呢我们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3品，就是说在讲这个布施品。那么讲布施品呢，主要先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广行这个布施，然后呢就是这个修持菩萨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所行持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自己的财物，布施自己的这个国家，或者布施自己的身体，布施自己的生命等等，这一切的这种行为呢，可以说是对这个我们来讲，那么应该跟随自己的这样一种境界吧，如是的随行。可以，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看到佛陀在因地可以说是舍施这个布施身体的时候呢，这一切行为，就是说对初学者来讲，不一定呢就马上要实行的啊，不一定要实行，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讲过吧。然后在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布施身体等等这样的苦行，一般的初学者没登地之前呢，不能够行持，因为一般的凡夫人他的心比较脆弱，所以说行持之后呢，容易退失这样一种这个发心，或者说生后悔心而失坏功德。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功德佛陀布施的这样一种行为呢，我们完全都可以随喜啊，一切的功德都可以随喜啊。所以说呢，在随喜的时候呢，有些呢我们可以做，有些呢就是这个暂时不能做，这个方面呢必须要这个分析清楚。所以说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跟随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可以做一些这个这个财布施啊，做一些其他布施呢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施身呢，或者是这个布施这个这个手脚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布施呢，暂时如果还不是我们的境界的话，就说是单单随喜就可以，不一定呢就要去这个随行。这个方面呢就需要了解的。那么前面呢就讲到了佛陀可以说是这个下施众生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也讲了一些这个上供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针对十方一切诸佛通过种种的供品进行这个供养。在这样做供养的时候呢，也有就是说非常富裕的时候，非常富裕的时候呢，他曾经12年当中呢可以说是供养2000仙人呢，或者说是在这个12年当中供养1000圆觉，或者说10000年当中供养80万婆罗门，这些都是呢处在比较富裕的这个时候呢进行了上供。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较贫穷的时候呢开始的上供呢，比如说在做贫女的时候，他呢就说是这个在做妇女的时候呢开始供灯呢，或者其他时候反正跟随自己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做了很多这个上供的事业。因为说对我们自己来讲，一方面呢也需要这个上供，一方面也需要布施，通过上供上供下施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法来积累自己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讲，又有佛经中说，释迦牟尼佛为善财童子时，为贪恋人非人大美女而猛下功夫，亲往人非人国王处将其接回，后又于12年中连续上供下施。那么有些佛经当中呢，佛陀曾经转为善财童子，然后呢他就说贪恋这个人非人的这个美女，他自己呢就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最后呢在这个什么呢，就是最后呢他自己到了人非人的这个国王那里呢，把这个美女接回来，然后呢在12年当中呢连续上供下施。主要这个地方主要是在讲他这个上供下施，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贪恋这个人非人的美女啊，这方面不是这个布施品当中主要这个宣讲的。这个地方主要宣讲的就是说12年当中连续的上供，连续的下这个连续上供下施的这样一种情况。众多佛经中都宣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广行无量无边布施。这里只摘录其中一部分，以略示世尊难舍能舍难行能行之大无畏勇气与决心。那么本来呢，在三个无数劫当中，那么佛陀在积累资量的时候呢，曾经历经了这个无数的上供下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但是呢，如果要全部弄下来的话，全部要记载可以说是记载下来的话这个一般的凡夫呢没办法接受，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时间去这个阅读去这个可以说去思考。所以说主要是把这个很多很多传记当中呢摘录一部分这个方面呢，让我们去升起这样一种这个随喜心的。有佛经中曾记载，释迦牟尼佛称亲口说过，我行菩萨行时，对自身躯体尚无有贪心，更何况其他财物，对世间任何财富我都无有我所执。 佛陀经典当中是这样讲的，我们这可以说佛陀说自己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就说乃至于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躯呢都没有升起过这样一种一个贪心，何况说是其他财富呢，那么对世间的一切的财富呢都没有产生过这个是我所值的这样想法，也就是说真正的发心入道之后他的修行他的修行开始这个逐渐成熟的时候呢他就有这样一种心力。如果是刚开始的时候不一定对这些财富呢就没有我所知，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布施和他的菩提心还没有稳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自己虽然有布施的心，但是呢还是有一种执着，还认为这个是我的，然后呢我再把这样的一种属于我的东西呢布施给其他人这个方面呢就修持菩萨行。针对我们来讲的话现在也许是有我所知的，但是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逐渐的把这个一切财富的我所知方面呢逐渐断尽。这方面呢就可以达到来自于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任何贪心而能够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程度。每当见到种种财宝我都会想此乃我与众生共同拥有之财富，若我对财富拥有享用权利众生同样亦有享用权利，那么就是这样有这样一种这个如理作义。所以说佛陀在阴界的时候呢也能够将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财宝呢全部布施出去，那么他平时在这个见到财宝的时候呢他就会这样想，那么这个财富呢一方面是我拥有的财富，一方面呢也是这个众生拥有财富，是我和众生共同拥有财富，如果我对这个财富有享用的权利的话，那么一切众生呢也有享用的权利。所以说呢他自己在得到财富的时候呢往往是将这一些财富呢全部平等的布施给其他的众生从这方面呢就是进行了作业的。我虽获得佛陀如海一般功德，但我从不以为此乃为我单独所有，一切众生都可尽情受用此等功德，焉能为我一人可尽占天下众生共有之福德。那至于在这个佛陀成佛的时候呢，佛陀成佛以后佛陀拥有了犹如大海一样的功德，但是佛陀也没有认为这个是我行持无数劫然后呢所拥有的这个功德，所以说呢这方面不是众生的功德，没有这样想过。所以说呢佛陀在成佛的时候虽然得到了如海一样的功德，但是呢也没有想这个是我的功德而有这个单独这个占有的这样一种念头。所以说呢佛陀可以说是经常将这样一种功德呢和一切众生这个平等这个分享。怎么样一种方式呢佛陀呢加持其他众生，或者佛陀用自己的这样一种功德所获得的种种的智慧大悲，然后呢救度众生身体和这个新的这样一种这个疾病，然后呢还要给众生传讲妙法，因为这个妙法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单单是佛陀的功德，从他的角度来讲呢也是众生的一部分吧。因为说呢他这个佛陀在获得这样无尽妙法的时候呢他不单单是自己享有这样一种妙法功德，而且呢还将这样的妙法呢传给其他众生，让其他众生也去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修正，让其他众生呢内心当中也能够如是生起来。所以说呢不能说我一个人呢可以占尽天下众生共有的福德。这个教员呢实际上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这样，为什么平时我们说在听法之前或做某个善根之前必须要发菩提心呢愿可以说像这样善根呢能够救度一切众生，然后呢在我们这善根可以说是圆满的时候呢比如说在这个讲法在听法结束的时候呢要这个要将这个功德回向要回向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呢也能够可以说是个分享我这次这个讲文所获得的这样的功德，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也有这样的一种因素在里面。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修法，实际上就是佛陀从他自己平等智慧当中，他自己是这样一种证悟的。所以说，他也教导他的后学弟子呢，也必须要这样一种这个也必须要这样去做。所以说，我们自己修法的时候呢，不能想这个是我一个人修法，一个人拥有功德而获得解脱，应该想呢，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功德呢，实际上是愿意和一切众生共享的，一切众生共享。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发起一个菩提心，然后呢才能将自己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功德。因此即便我拥有佛陀如海之功德，我亦不会有任何贪执，不会升起贪恋及受纳之心。那么即使是获得了佛陀的功德之后呢，那么对这样一种功德也不会有任何贪执，不会升起贪恋和受纳之心，就是说我是能受者，那么这个功德是所受，那么我自己呢就能够这个纳受这样的功德，这样的想法是彻底没有的。那么因为呢这样的想法只是在凡夫位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没有调伏烦恼的时候，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一旦真正的一旦了解了这个空性的种相之后呢，知道了法界这个种相之后呢，都不会有这么粗重的执着，何况说 佛陀他自己成佛是这个恰恰是灭尽了一切我所知等等一切的这样一种障垢灭尽一切的福的圆满他自己获得的缘故。所以说佛陀虽然拥有如海一样的功德但是呢也不会有任何的贪执。我只不过对寂灭空性法门有一定信心但也从未认为这些法实有不灭从未认为这些法有实相存在。那么在所有的有为法无为法当中呢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是高度赞叹这样一种寂灭法赞叹这样一种空性的法门对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寂灭法和空性也就是说宣讲这个众生还灭的这样一类这个教法呢佛陀也是经常赞叹也是经常的这样一种这个传讲也是鼓励弟子呢应该对这样的寂灭和空性法门产生这样一种信解。但是呢虽然这样一种这个佛陀说我对这样一种寂灭和空性法门是有信心的但是呢也没有对这些法呢产生过丝毫的这个认为他们实有不灭的或者认为这些是实相存在的这样的念头的是这个根本没有的完全没有因为他们的本心呢完全都是这个空性的佛陀寂灭了一切贪执乃至于寂灭了对真如对佛国对这样一切实相法的这个这样一种贪执呢都是彻底灭尽的这一段话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记载了这个佛陀的经典当中所说到的这样一种修菩萨行的经过然后成佛之后的这样一种心态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做了宣讲实际上呢对我们自己在行持这个布施的时候这样一种教言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所以说我们的布施的时候呢前面讲过不要认为我自己能够获得别人的赞叹或者后世能够获得某种益俗然后像这样布施那么应该想呢就为了一些众生能够获得菩提果位而像这样的话进行布施就像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频频发愿呢就是这样这个功德呢只是为了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而救度众生这样一种愿望一样的。另外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喜多拉嘎国王统领八万四千小国当时整个占部州十二年中未曾降下滴雨饥荒流行大多数人都以饥饿而死。那么曾经有一次呢佛陀转生为一个国王名字叫做悉多拉嘎那么他呢统领了这个八万四千个小国那么在这个有一次呢在这个咱们南瞻部族十二年当中没有降下这个这个雨水而且呢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饥荒流行很多人呢受到饥饿而死国王便一边发愿一边从悬崖上跳入河中入水之后国王即刻就已化身变成一体长500由旬之大鱼且用人言向众人宣讲道若大众饥渴难耐则可尽情割取我身肉以为生。那么国王一方面他自己作为这个君主看到这样一种手下被饥饿而死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实在没办法这个堪忍所以说他自己呢就一边这个发愿一边从悬崖上面跳下去他发愿呢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身躯能够变成众生能够食用的这样一种这个大鱼然后呢通过这个其他众生享用这个鱼肉而顺利的度过这样灾荒所以说呢他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大愿当中呢舍弃自己的生命然后呢通过愿力成熟呢立即变成一个长500由旬的大鱼这个方面完全就是一种菩萨心的这样的体验嘛那么如果不是菩萨的话如果其他一些君主遇到这样一种这个饥荒的时候呢可能无法就说是为了这个解救其他众生的这个疾苦而做出如此像那种难做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有些君主呢就是说在遇到这样饥荒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呢更加是变本加厉的去这个剥削其他的人民的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呢也不得不这样的话就是去慰问啊等等但是呢像这样一种国王这样一种这个发心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呢确确实实呢就是非常罕见的他就变成之后他就说了如果大众非常饥渴难耐的时候呢那么可以尽情的割取我的生肉那么可以为生众人按其所言纷纷前来割肉吞食连续十二年中都享用无尽喜多拉嘎国王既如是以自身血肉满众生所愿且使所有吞食自己之众生死后皆得以转身散去那么在十二年当中呢国王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身肉开始这个布施十二年当中呢可以布施那至于解除了众生的这个饥荒为止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他同他自己的这个发愿力加持力呢使这个所有吞噬自己这个血肉的这个众生在死了之后呢都不得恶趣都能够转身散去当中去释迦牟尼佛以前为真眼国王时统领84000小国 他将国库财富全部布施，又要求所有属下小国一应如实如是广行布施。佛陀呢曾经转为这个真眼国王的时候呢，他自己带头呢将这个国库当中的一切财富呢全部布施给其他的平民，然后呢不单单是自己这个布施，而且还要要求他自己所统领的八万四千小国一方面是让小国王也这样布施，一方面让这样的一种这个国家呢都能够进行这个广大的布施。当时有一小国国王不听劝导，真眼国王手下王臣手下大臣便欲出兵征服，以示威胁。小国国王恐惧异常，绞尽脑汁后终于心生一计。那么当有一个小国王不听这个国王吩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国王手下的大臣呢就准备发兵，然后呢就去征服他就说以示威胁。那么这个国王这个小国王非常恐惧的时候呢，开始想出一条计策。他派一盲人前往真眼国王处索要眼睛，国王闻言立即以欢喜心将一只眼睛挖出交于此位盲人婆罗门，并以说地势与之力使婆罗门能亲见设法。那么这个国王他自己想出一条这个诡计呢，他就想要这个婆罗门去要这个国王的眼睛，通过要这样的眼睛呢去伤害国王，伤害国王他就没有他就会就说这个可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布施眼睛之后呢，他自己会就是说失去自己的权威吧，因为就是说变成一个盲人的时候呢，他以前的这样的威势权威呢肯定会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大打折扣，或者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布施眼睛而感受到痛苦呢，他就知道这个布施呢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他好像就是让国王知道了，实际上呢要让这些这个一些这个国王或者一些臣民将所有的财富非常珍贵的东西全部布施出去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就像你国王可以说是不能够就是说这个忍受可以说布施眼睛的痛苦一样，他也许就是说还要想达到这样一种目的吧，或者就是说他想呢布施眼睛之后呢会不会死亡等等，他通过这个方面呢想要就是说这个保住自己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就是国王在布施自己眼睛的时候，一方面呢通过欢喜型的布施的，一方面呢通过这个布施之后呢通过说地势雨的力量使婆罗门马上能够看到设法。婆罗门感激不尽的连声说道，我能有一只眼已足够矣，我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因为对盲人来讲呢看不到设法这个方面就是最为痛苦的事情了，所以说一旦有其他一个施主或者说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能够使他的这个眼能够使他重新见到光明的话，他当然就非常感激，所以说这个婆罗门已经非常感激了。那么有一只眼睛已经足够了，有一只眼睛的话就比没有眼睛要强这个千万倍，所以说呢其他任何东西我都不需要。而国王却以无穷悲意怜悯说道，我可将双目全部给你。说完即取出另一只眼交予婆罗门，并再次以施予之力令婆罗门两眼皆复明如常人。那么国王他自己呢就虽然看到这样婆罗门非常感激不尽，他就说已经不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但是呢还是想呢有两只眼睛呢肯定比一只眼睛要强得多了，所以说呢他自己呢还是呢用这个无穷的慈悲怜悯他说呢，我可以将这个另一只眼睛也布施给你。一方面说了，一方面就这个取出自己的眼睛呢交予了婆罗门，然后呢再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说地势语的加持使婆罗门双眼都能够这个复明犹如常人一般。第四天此时为查看真眼国王布施真伪，便前来询问国王究竟。国王在回答第四天疑问时，最终因所说地势语之力而得以彻底恢复眼目。那么就是说第四天在说你这样布施这个眼睛呢是为了什么，然后你布施这样的眼睛呢有没有痛苦，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后悔心。那么国王他按照前面这样一种观点看的时候呢肯定是呢就是说这个为了求这个无上的菩提，然后呢布施眼睛的，然后呢我这样一做布施呢绝对没有后悔心，如果不信的话，那么如果就真正没有后悔心的话，那么就愿我的双目呢彻底复明。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地势语的加持力呢，使国王的这个双目也彻底得以复明了。国王又赐予婆罗门众多财物，让其携带归国。待小国国君拉达尔问婆罗门情况时，婆罗门便将实情如实禀告。那么他本称就是这个小国的国王拉达尔呢， 他认为呢，肯定是婆罗门带回了一些他想要听到的消息。但是呢，听到这个婆罗门将事情禀告，也就是说，这个国王不但是不但是就是说把自己的眼睛布施给了这个自己，然后满足了自己的愿望，而这个国王他自己的眼睛呢，也没有得到没有这个受到丝毫的损伤，他自己呢也是又得到了这个非常明亮的这样眼睛。那当这个什么婆罗门把这个事情如实禀告之后呢，拉达尔闻听之后又羞又恼，当下就气绝身亡。那么这个拉达尔他自己呢，就这个听到这个国王没有受到损害的时候呢，当时他就被这个气死了。释迦牟尼佛以前为福利王时，曾亲自看护病人，并为其开药诊治，令重病者全部得以解除病痛折磨。第四天后，以盲人形象前来索要国王眼睛，国王便将两只眼睛全部奉献于他。后又凭所说第十语之力，而令双眼再度恢复如初。那么还有呢，就是变成福利王。这个福利王呢，和前面的福利王都不相同的都是不相同。虽然有一次在福利王他就是在这个佛陀他转成福利王之后呢，虽然布施了自己的这个眼睛吧。那么有一个这个婆罗门呢，叫做维生成因的婆罗门呢，在这个佛陀面前去求这个求他的眼睛啊等等做药的时候呢，做这个修咒力的这个用品的时候呢，这个佛陀把这个眼睛就是福利王把眼睛布施给他，但是呢后面他自己呢七天之后他自己就去了涅槃这个和这个地方不相同。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什么，这个方面呢虽然他自己布施了这个眼睛，但是呢通过第十缕加持力呢又令双眼再度恢复如初了。所以说前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他名字虽然都相同，但是实际上呢应该不是一个人。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所行难行的这个布施。然后呢下面讲月兔由来。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于寂静地变为一只山兔，并且交由几名弟子水獭、狼、猴子等。山兔恒以慈悲关照其他众生，令大家都能和睦安住于此地。天人不久也听闻山兔与众生快乐生活之美名。那么释迦牟尼佛有一世呢通过自己的这个愿力吧，转生成这个森林当中的一只兔子转生成一只山兔。那么他自己不但自己修行，而且呢他自己呢还教导其他的几个弟子修行。那么其他几个弟子呢有水獭、狼还有猴子等等。那么这个山兔呢他自己呢因为具有慈悲心的缘故，所以说呢恒时呢都是以这个慈悲心关照其他众生，而且让大家的都能够团结和，让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安住在此地。所以说呢通过他们就说山兔这个领导者呢，他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慈悲心吧，他主要是有这样的一种慈悲心，他也能够善巧的教导，而其他的这些这个弟子呢也能够听他的教言，也能够就说团结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山兔他自己有这样的狡诈之心一切都是为了自利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以身作则了，没有办法呢好好教导这个他的弟子。如果下面的弟子不听话的话，像这样的话经常也是都勾心斗角的，这样的一种的话肯定也没办法可以说是这个和睦相处但是呢因为这个山兔和他的弟子呢都能够如理如法的行持的缘故，所以说呢他们一直处在和睦相处的状态当中的。天人不久也听到了他们快乐生活的美名。于每月十五日，三兔师徒都要手持八关斋戒在每个月的这个十五号这一天呢，那么三兔他们就说他的这个三兔师徒呢都要手持这个八关斋戒。一次师徒商议说如有意外客人突然到来，我们可用各自所有的食物招待以维持来者生命。那么有一次呢他们可以说是怎么，他们自己就是商议，那么如果来了这个意外的客人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呢必须要招待他，因为就是说远来的客人对他们招待的话方面呢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一方面呢意外的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所以说呢可能也找不到吃的找不到这样一种这个饮水，所以说呢他自己是非常的可怜。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也能够这个圆满自然。所以说如果有其他的客人意外到来的时候呢，应该用这个各自的食物招待他，维持来者的生命。三兔则在一旁心中暗想，他们都有各种方法招待来客，我却无有什么特殊之物。那么他就想了其他这些这个水獭、狼啊、猴子啊这方面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本领吧，他们都有各自的特长，所以说他们能够找到其他的东西呢来招待来客，但是我呢就没有什么特长，我也没有什么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物。若用牙齿咬碎之草芽布施也不合理，不如干脆用我身体当成 实物。如是思维之时，天人已将三途想法了之无疑，于是便将三途此种品性到处宣扬开来。那么三途他自己想了，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方法，那如果用我的牙齿把这个草咬断，然后用这个草来布施呢，好像也不太合理吧，所以说呢，还不如干脆呢用我自己的身体呢给这个来客当食物，这样的话就很三妙。他这样想的时候呢，天人已经知道了，然后呢帮助这个三途呢到处去宣讲他的这个比较高尚的这个品行。第十天知道后，就以婆罗门形象现身此地。他装作饥饿且又迷失方向之人来到三兔面前。当时天气炎热，婆罗门就以非常痛苦之样貌一路哭泣不已。那么这个第十天他知道之后呢，就想试探菩萨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他就幻想成一个非常可怜的婆罗门，一方面呢又饥又饿，一方面处在这个天气炎热的状态当中，所以说一边走一边的这样一种这个哭泣不已。三兔见之后为安慰婆罗门，便立即邀请他来此寂静地做客。因为他们本身就有这样一种比较这个好的心肠嘛，他们有这样一种约定，所以说一旦见到这样一种这个远来的婆罗门，非常可怜的婆罗门来到之后呢，他马上首先呢就把他这个热情的邀请到自己的这个家里面请他来做客。所以他于第一日中进东道之一，他从水中捕到七条鱼丝用以宴宾。那么就是什么呢，他自己的这个水塔呢，他在水中呢找到了这个七条鱼的尸体找到七条鱼的尸体。因为一方面看到时候他们应该是如果是手持八关斋戒或者是修行的话，可能应该不会去这个杀生吧，所以说呢他们这个水塔呢他就在水里找到了这个七条鱼的尸体。那么用这个鱼的尸体呢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招待这样一种来客。狼则在第二日用雪蛙尸体再加一罐别人丢弃之酸奶款待来客。狼呢他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本领找到了一个雪蛙的尸体，然后把这个雪蛙的尸体呢衔到就说这个客人面前，让他请他享用，然后呢再找到了一瓶别人丢弃的酸奶，然后呢款待他。第三日猴子就采摘芒果树上已成熟之果实以做招待。猴子呢他也有可以说是这个攀爬这个树的这样一种这个本领吧，所以说他在这个很高的这个树上面呢摘取了已经成熟的果实用来招待客人。而三兔根本不欲用其他众生血肉布施与婆罗门，他便准备用自身骨肉奉献与他。那么三兔呢他不想通过其他众生的血肉其他众生血肉呢他自己从想也没想过实际上他在发愿的时候呢也是没有想过去是不是去找其他动物的血肉其他动物的尸体来布施呢，没有这样想过，所以说他自己呢就准备用自身的骨肉的奉献给他。第十天立即幻化出一火坑，三兔无有丝毫犹豫，就举身跳入，其喜悦神态真如天鹅入鱼莲花海嬉戏一般。那么就是第十天知道他的想法之后呢，马上就通过他的幻化力，然后通过加持力幻化出一个火坑。然后呢就说这个有了火坑之后呢，三兔一看不是自己的身体的时间到了，然后呢没有丝毫犹豫就是这个举身跳入。他看他这样一种这个神态呢，就好像这个天鹅看到莲花海一样非常这个欢喜，非常迅猛的就开始就是说驱逐这样的海中。所以说呢这个三兔也是非常欢喜的，就是就是说举身跳入的这个火坑当中。第十天则赞叹不已的现出天身，又急忙用手捞出三兔身体，并将之于三十三天天人面前展示一番，所有天人皆赞不绝口。然后正在这个时候呢，第十天呢已经知道了确确实实的这个大菩萨他的心呢非常的清净他就是外面呢也是非常清净的，他的里面呢这样一种这个心呢也是很清净的，所以说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检测的目的吧，所以说他也显出天身，然后将这个兔子呢将这个在这个从这个火坑里面这个就是说这个拯救出来，然后把它带到三十三天在这个三十三天这个天人面前呢展示一番。从此之后，三十三天尊圣宫善法堂及月轮之上便都开始留有三兔画像，直至今日包括月兔在内之影像依然留存于世。那么从此之后呢，那么这些这个地势或者这些这个天人，那么为了供养为了可以说是怀念这样一种这个三兔他的这个很崇高的这个品行吧，所以说呢把他的画像留在了这个三十三天，在三十三天尊圣宫 在这个门口门上面还有三法堂等等，这方面都有他的画像，而且还在月轮上面呢也有他的这个画像的。所以说平时我们也有这样玉兔的这样一种说法吧，那汉地有这样玉兔的说法。实际上一些意义上的话，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佛陀以前的时候他是因为自己舍身能够就说这个将自己的身体舍弃来供养客人的缘故，所以说呢他的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形象，这样一种故事呢一直流传于今的。下面讲，无有皮肤任要利众，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一根打动物，此时有一猎人受别人派遣要博取根打金色皮肤，当猎人因连日奔波而至饥渴困顿几近半死不活之时，根打适时出现并救其一命。释迦牟尼佛营地的时候呢曾经转生一个叫做根达的这个动物。那么它根达的这个动物，它的皮肤呢，它的这个毛色呢可以说是这个这个金黄色的，是金色的。那么它这个也就是说呢，很多人呢对这样一种金色的皮肤，这样又非常光滑美丽的这样皮肤呢都是非常这个需求。所以说有个猎人就受到别人的派遣，或者受到别人的雇佣，然后呢要这个博取这个它的这个皮肤。当他自己就是什么呢，当他自己通过这个寻找，为了寻找跟他野兽，他自己呢连日奔波导致这样一种饥渴困顿马上要死去的时候呢这个野兽出现，然后呢救了他一命，给了这个他给猎人带来清水与水果，但猎人吃下恢复体力后反心生反闷，跟他问他，你为何面露不喜之色？猎人为难痛苦地说，我来此目的就为取你皮肤。那么他吃完了这样一种这个野兽给他供养的这样一种这个水果啊清泉之后呢，他自己恢复了体力之后呢，他就认为呢，我自己的性命是这个野兽赐予的，然后现在如果要去剥他的皮肤的话肯定不对。所以说当跟他野兽问他为什么不高兴的时候呢，他就非常为难非常痛苦的说，实际上呢我来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取你的皮肤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自己就非常的有点这个为难非常不高兴。谁料跟达去高兴地说，你可随意剥下我皮肤带走。猎人就将跟达皮肤完全剥光后离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跟达他听到猎人想要得他的皮肤呢，他自己很欢喜自己很欢喜，因为他宿舍来呢就有这个对这个布施方面吧就是非常这个大的这个兴趣，所以说听到别人要他的皮肤的时候呢，他自己非常高兴就答应了。然后呢猎人他自己也是把这个跟达的这个野兽的皮肤完全剥光之后呢，然后就离去了。后来苍蝇蚊子又开始啃咬跟达之肉，跟达依然欢喜布施，并令所有食己生肉之众生全部转身散去天界。一方面呢自己已经把自己的皮肤布施了，布施完之后呢他自己成了一个像这样一种血肉模糊的这样一种身体了，然后呢出现这样一种血肉模糊的身体，而这样一种这个血肉的这样这个气味开始散发之后呢，又引来了很多其他的这些这个苍蝇蚊子等等，这样的很多这个这样的寒声呢就开始来这个啃咬他的这个啃咬跟他野兽的这个血肉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皮肤了，但是他自己呢还是这个不动他自己的布施心，仍然通过欢喜心呢将自己的血肉继续呢布施给了这些这个苍蝇蚊子等等这样的寒生。然后呢不单单是这样布施，而且他自己还发愿通过他的加持力呢让这些食用自己生肉的众生呢全部能够转生到散去天界去的。所以说呢作为菩萨来讲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菩萨呢不单单是自己这个修行善法，然后呢千方百计的用一切方法能够就是度化一切众生，一方面满足他们的这个愿望，一方面呢还要让这些享用自己这个享用这些这个布施的这些众生呢全部呢能够得到善趣这个得到善趣呢也是暂时的果位吧，肯定是相信当中种下了这样一种这个种下了解脱的善根的。在很多地方都记载呢，很多在佛陀因地修行的时候曾经享用过可以说是这个佛陀血肉的这些这个这些很多寒生在佛陀成佛的时候呢纷纷变成天子或者变成其他的众生呢，听闻到佛陀的教言之后呢得到了这个预留果，或者得到了这个一果二果三果罗汉果等等，见到很多这样一种事迹的。所以说呢只要能够和这个大菩萨结上这样一种这个善缘的话，终究都会成为度化的因。释迦牟尼佛曾经变为一只乌龟，后遇一大商船在海中沉没，500商人全部落水，乌龟便以巨壳托起500人游至岸边， 并因心力交瘁而自在岸上昏昏睡去。那么佛陀呢有一次呢曾经变成一只大的海龟吧，大变成一只乌龟。那么有一次在这个遇到这个商船在海中沉没，500商人全部落水，那么即将死亡的时候呢，乌龟他自己就升起这个悲悯之心，然后呢就用自己的这个巨壳呢把这个500商人这个拖起来，然后呢由此岸边把他们呢从这个部位的这个恐怖当中呢解救出来。他自己呢因为在这个海里游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自己拖的是500个人，重量也是非常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难以想象的。因此说他自己就说好不容易到了岸边之后呢，通过自己的这个十分劳累吧，心力憔悴，而在这个趴在岸边呢，趴在岸上已经就昏昏睡去了。此时有80000嘎达嘎虫子开始蚕食乌龟生肉。等乌龟醒来后，发现这些虫子均已趴在自己身上。乌龟此时稍一打滚即可将虫子全部抖落。但他深恐自己翻身后会压死他们，于是便端端直直趴在原处一动不动，任其咬捏。同时又在心里发愿，愿以此布施而得无上菩提。乌龟就在这种无上大愿中安乐死去。那么就是他在这个救助了500商人的这个生命之后呢，他们就说他趴在岸边睡去了，所以又来了80000这个虫子。80000虫子呢开始呢就是在这个趴在乌龟身上开始吃他的肉。那么等乌龟醒来之后，发现这些虫子在吃自己的时候，然后本身呢他自己的能力很大，一打滚呢把所有的虫子全部抖了，或者他一入水，他只要一进到大海当中，那么然后其他的这个虫子呢都没有办法伤害他。但是呢他自己害怕如果一翻身呢把他们压死，或者一直要入水之后呢把他们淹死等等，像这样的他想了之后呢，他自己就一动不动他就是说他就是当时心里就这样想，就是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宁可我自己舍弃生命，宁可我自己死去呢，也不愿意伤害一个众生的生命一个众生的生命也不能伤害。所以说他趴在这个地方是最好的，他认为呢就趴在这个不动的话，肯定一个众生也不会伤害的，如果稍微一动一下，肯定就是说是至少要这个伤害这个可以说一个众生的生命。所以他自己呢就宁愿舍弃自己，他自己趴在地方一动不动，一方面呢不失自己的身体，一方面呢不愿意伤害其他众生的这个这个生命。所以说呢他自己就在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状态当中，在内心当中发下了这样一种大愿这个状态当中的安乐的死去了。释迦牟尼佛曾在地洞里变为一只雪蛙，极富大慈大悲心。一次有一猎人将他皮肤剥光后扔掉，雪蛙痛苦难耐，便前往河边清凉之地。那么佛陀有一次呢变成一只这个具有大慈大悲心的这个雪蛙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经常对其他的众生心生这个悲悯。那么有一次呢有个猎人把他的皮肤剥光了，然后呢把他扔掉。那么这个雪蛙他持续的皮肤呢就非常的痛苦在痛苦难耐的状态当中呢，他想要爬往这个河边清凉之地以减轻痛苦因为他被剥掉了皮肤呢感觉非常的这个难受，所以说他想呢是不是在河边清凉的地方呢去这个待一下可能要好受一点。当时有80000蚂蚁爬上雪蛙身体啃食其肉，雪蛙本可以轻松跑开，但转念一想，若自己跑离就会毁灭众生，故而也就稳稳立于原处，让蚂蚁尽情吞食，同时又在心中发下坚定大愿，愿以此行持而力求无上菩提。那么当这个80000蚂蚁就是说爬上了这个雪蛙的身体，然后开始吃它肉的时候呢，他自己开始这样作揖吧，如果我自己可以说跑走了就会伤害众生就会伤害众生，所以说呢为了不伤害众生，他就这个稳稳的站在这个原处让蚂蚁静静的吞食。那么在有些本身当中讲呢，虽然他自己是非常痛苦的，80000蚂蚁在自己的身上啃食自己的这个生肉的话，对他自己来讲呢可以说是非常痛苦，但是呢他有这个大悲心他有大悲心，他自己呢有大悲心，他自己呢也有这样求无上菩提果的这样愿心吧，所以说呢他想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机会，不能够伤害众生又能够满足众生的心愿，这方面就是这个最好不过的事情。因此说呢很多时候他就在这样一种这个忍受痛苦的状态当中，又不舍弃这样一种大愿的这个状态当中呢，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失去的，有很多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讲了经中所说无量布施之举。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变为赞巴嘎大龙，深具信心善心，每月初八14两天都会手持清净长境界。 那么就是佛陀呢也曾经是变成这样一种这个大龙吧，变成一条名字叫做占巴嘎的大龙。他的这个大龙的相续当中呢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信心，还有具备这样一种善心。就是说他的外表，他的外表形象呢虽然是一个旁生的形象啊，是旁生的形象啊，也就是说显现在大龙旁生的形象的时候呢，可以说外表呢不是很这个庄严的，但是他内心当中呢他就具备这个信心，也具备这样一种善心，而且他自己在这个初八十四的这样两天都会手持这样一种清净的这个长境界。他自己身体非常庞大，就以此庞大身躯来到人间，以利众生享用。当时人间正流行饥荒，牧童等众人看到这条巨龙后，就开始割食其肉，而占巴嘎则心甘情愿以此种方式让众生得以满足。那么他因为他的身躯很庞大，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想用自己非常庞大的身躯来利益众生的。所以说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恰巧正在这个流行这个饥荒，人们呢就找不到这个食品。那么当最初呢就是这个牧童发现了他，然后呢就开始食用他的肉，然后呢这些牧童呢又把这些消息传给其他人，其他人也在享用。那么这个占巴嘎他自己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甘情愿的状态当中通过这个慈悲摄持，那么完全呢就无条件的让众生得以满足，救度一切众生的。这些完全的这一种这个菩萨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品行吧。因此我们自己呢也就看到这样的公案的时候，佛陀在因地怎么样利益众生而求无上菩提果位的。因此说呢我们自己呢还是要思维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呢跟随佛陀呢。释迦牟尼佛成为善意王子时，国中有一大臣名罗侯罗，挑起叛变，发动军队向王子进攻。善意于是自己彻底完工，与父母等人逃亡在外。那么有一次佛陀变为一个善意王子。那么在这个国中呢有一个大臣他发起了这个叛乱。发展叛乱之后呢他开始带动军队向王子进攻了。王子他自己本身来讲呢肯定也有一部分的这样一种这个军队他也有能力吧。但是他想如果我自己再带领一些军队和他们作战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肯定其他的这个军人或者其他的人民呢将因这个战争而受到这样一种这个杀害，而受到痛苦，还不如自己呢就是这个离开王宫。如果因为这个大臣他就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个发动这样一种战争呢，还不是就为了这个怕自己如果还在位的时候对他自己的这个野心呢有所这个障碍。所以如果自己不在的话，他肯定就没有目标了，没有目标之后呢他自己的这个欲望是什么，他的欲望就是王位，所以他得到王位之后呢肯定就是不会伤害其他的众生的。因此他自己呢还想一想还不如自己走掉好一些，所以他自己就这个和这个父母等人呢一起逃亡在外。路上一家人渐渐将口粮用尽，善意就将自己身体布施与父母食用，使其从危险旷野中得以解脱。那么在路上呢一家人他们所带的干粮呢渐渐就这个失尽了，而这个时候恰巧是在荒野当中，所以说呢善意他自己呢就开始发心将自己的身体布施给这个父母食用。那么他们父母通过食用他孩子的这个生肉呢就从这样一种危险的旷野当中得到了解脱了。此等公案在于报恩经中像这样的公案在于报恩经，报恩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公案吧，那很多这样的公案。所以说在菩萨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为了利益众生开始这个什么呢，开始这个行持菩萨行的这样的公案比如说我们以前所讲可以说是所看到这个大悲商主杀死这个强盗的公案呢也是在报恩经当中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说就是说这个报恩经当中讲，如果你要报佛陀的恩德，如果要报菩萨的恩德的话，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那么只有发菩提心只有行持善法才能够报答恩德的。所以说在报恩经当中也是这样的，在这个所记载的公案的话，如果说要报答这样一种菩萨的恩德的话，那么只有修善法，只有发菩提心才能够真正报答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相同的吧。所以说呢就可以说享用了佛陀传下的正法，如果真正要报答的话，那么一方面自己好好的就是说这个行持善业断除这个恶业，一方面呢能够将自己内心当中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佛法的智慧能够给其他人宣讲，使其他人内心当中也能够对佛陀升起这样信心升起这样清净心的话，那么就能够报答佛陀恩德。所以说这方面呢应该要注意的。我们这次学了这样一种白莲花论呢大家都收获很大吧。所以说都认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修持这样一种难行的苦行，那么就对这个众生呢具有无边的这个无尽的悲悯，自己当中自己呢获得很大的这个收获。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以后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其他的经论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讲的话，那么这个白莲花论呢这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说度化众生发菩提心行持难行能行的菩萨道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传记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 这个法本，应该向其他人宣讲，乃至于呢，如果只是一个人听的话，那么也应该给他讲。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相续当中能够对佛陀升起应验的这种善心，或者他的内心当中能够因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这样大慈大悲而改变他的相续的话啊，能够改变他的相续，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的话，那么就足够了啊！确确实实的，自己一辈子当中啊，什么都没有做到，那么就是为一个人讲了一次这样一种这个殊胜论点，那么实际上自己的这个暇满人生呢，确确实实的真正有意义的，有很大的意义。那么佛法的方面呢，也是弘扬下去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其他的能力的话，这个论呢，也需要这个至少的话，也需要这个讲解一次吧。六释迦牟尼佛成为花朵王子，相好庄严，财富广积。当时国人普遍得于浮肿怪病，他便将自己骨髓抽取出来用以治疗。那么在这个佛陀因地变为花朵王子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这个相貌非常的庄严，然后他自己的财富呢就是这个非常的广大。你知道一方面呢就讲的时候呢这些这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能够生生世世的修持安忍呢，修修生生世世能够通过这样的这个圆满的这个持具布施呢，肯定他的这个一方面相貌是非常端严的，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也就具备这个非常广大的福德。当时国王像这样的话，当时他们国人呢真得了一种浮肿怪病，但而这样一种怪病呢，其他的病也其他的药没办法治疗，所以说呢只有这样一种骨髓能够治。那么这个时候呢，花朵王子通过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无畏的勇气，通过这样对这个无量众生的这个无量的个大悲心，所以说呢他将自己的这个骨头砸碎了，然后呢将自己的骨头里面的骨髓抽取出来，然后用这个骨髓呢可以说给这个其他的众生治疗。佛经中说，世尊在因地时曾将眼目鲜血生肉一次次布施与众生，其为获无上菩提而行之菩施布施真可谓无量无边，若大海水可衡量，三王微尘亦可穷尽，而世尊仅在因地时布施眼睛等物资数量就已无法数清。那么在这个什么佛经当中也是记载呢，世尊在因地的时候呢所布施的这个这个眼部啊、鲜血啊、生肉啊等等这样的数量的话，实际上比大海水还多，比这个三王的微尘还要多的。所以说呢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为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救度一切众生吧，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那么就做了这么多难行的苦行啊，做了很多苦行的。所以说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以前我们讲过吧，不单单是说佛陀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方法积累了很多资粮最后成佛的，实际上即使是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满足众生的愿望所利益的众生的，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不要认为了单单是在佛地才能利益众生，实际上在因地的时候，如果按照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的发心呢，也可以利益很多众生。刚波请问经中云，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因地时曾变为一人，有次在旷野中被野兽吞食。那么像这样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变成一个像这样变成一个人，那么有一次在旷野当中不幸被一个猛兽吞食了。他在临死时这样想到，这些猛兽已食无量众生躯体，但仍不知满不知厌足，实为可怜可悲。他当时就发愿道：愿我死后能转身为具庞大身躯之庞生使猛兽使我肉后都能得到满足。以此愿力，于其死后确实转身为一庞然大物，并以自身血肉而令所有凶猛动物均得满足。那么这个人被吞噬的时候呢，他不但内心当中没有升起一般人的这些这个无比的恐惧心啊，或者像这样升起很多这个恶毒的这样一种心念呐、等等，没有升起这样心，而且他还想呢，这些野兽已经食用了这么多这个众生的躯体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满足，所以说他们呢确实非常可怜的非常可怜。因为说呢，从哪一方面可怜呢？因为他每伤害一次这个众生的时候呢，他们就内心当中就会升起一次作意他们在每次在杀害一个众生之前，他刚开始都是肯定想这个地方有一个某某动物我要把它杀死，我要吃掉它。所以说呢，刚开始有这样的作意了，然后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加刑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究竟圆满。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每次在杀一个众生的时候呢，都得到了这样一种圆满的杀生的这个过失的。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非常的可怜非常可悲。所以从另外角度来讲，被他食用了这些这个被他食用了这些动物呢也不是说具有这样的一种的安忍心，也不是具有这样大慈大悲心的。所以说呢，这个猛兽把这些动物吃掉之后呢这些被吃掉的这些动物，他们或者这些众生呢，他们内心当中也是非常恐怖，而内心当中呢也是有怨毒之心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成了恶性循环的一个因果就成一个因果。那么从他们后世的这样一种果报观察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什么，就生生世世当中 啊，互相啊啖死，啊互生生世世当中呢啊互相结仇，互相残害，所以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呢？他就生这样一观想的时候呢，如果他们就说我如果我自己能够变成一个这个具有庞大身躯的庞生，一方面呢他们就是吃我的时候呢。啊，就是说因为我身体很大嘛，所以说他们自己的一直吃的话就可以，就是说这个享用不尽啊，就可以享用。而且我自己在被他们吃的时候呢，不像其他的众生这样心内心当中有这样恶毒之心，我自己还可以通过菩提心摄持，还可以利益他们。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会成为生生世世当中呢啊，互相成为冤家对头的，互相就生生世世当中呢，你杀我，我杀你的这样一种因果没有了。所以说呢，如果我能够把自己的身躯布施给他们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因果不会有，而且呢还会成为就是说是利益他们的因。他们后世呢也能够转成了善趣，而究竟来讲的话，也能够在我成佛的时候呢，得到我这个妙法的摄持，能够使他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他的愿心实际上是非常广大的啊，他从方方面面的做了考虑。我们就是说，如果不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的话，就想他死的时候把发愿把身体布施给他，这样的话又怎么样呢？实际上我们真正观想的时候呢，他从猛兽的角度，从被杀死的这个这个动物的角度，然后从生生世世当中因果冤冤相报的这样一种角度，然后呢自己如果把身体布施给他啊，像他对他们自己的角度啊，能够圆满自己布施的这个功德的角度，很多地方都做了圆满的施舍。所以说他自己最后呢啊，通过他的发愿力成熟，然后呢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然后也是通用自己的血肉呢，令所有凶猛动物呢得到了满足。释迦牟尼佛如是以成千上万种身体利益无量无数众生，使其愿望得以满足。世尊为菩萨时，以血肉满饥渴众生所愿，千百万年中也宣说不尽此等公案因此诸多佛经中所讲述的佛陀在因地广行布施之善举如若广宣，无论如何也宣说不尽，故而此处只能略述大概。那群智摩诃多摩切呢，也是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了。实际上呢，佛陀像这样一种故事呢，就是说讲也讲不完。就是无数劫当中单单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布施的话，怎么讲也卷宣说不尽的。只不过呢，这些方面把这表代表性的像这样一种公案呢，就说这个略举而已了。像我们自己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公案，通过这样一种公案呢，大概也能够推知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这个这个菩萨心，怎么样一种仁慈的心呢？这方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呢，都可以了解，而是我们呢心生随喜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